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我系瑞卓。澳洲最高法院上个星期推翻咗十二人陪审团早前裁定天主教枢机主教佩尔嘅儿童性侵案定罪。有唔少人对于最高法院有能力推翻陪审团喺超过一年前嘅裁决感到大惑不解，甚至认为陪审团制度应该被废除。究竟陪审团制度会唔会终有一日被废除呢？今集嘅时事百宝箱就同大家探讨一下。澳洲最高法院推翻咗十二人陪审团早前裁定天主教枢机主教佩尔嘅儿童性侵案定罪，佩尔随即获得释放，重获自由。他的代表律师沃克资深大律师在上诉聆讯入边表示，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陪审团在2018年裁定佩尔罪名成立的时候是有错误的。他指出，根据检控一方所提出关于事件和事发经过的描述，当时发生这种罪行是绝对不可能，质疑申诉人的可信性。最终最高法院在终极上诉入面亦都同意案件入面是存在合理的怀疑，撤销了佩尔的罪名。但是在此之前，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是经历过历时接近五日的商议，最终裁定佩尔五项控罪是全部罪名成立。究竟为什么一个由陪审团在听取所有证据和经历长时间退庭商议之后所作出的裁决，能够在16个月之后被上诉庭完全推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简单地了解高级刑事司法系统里面容许控辩双方就裁决提出上诉的合理理由。南澳大学法律与刑事司法学系兼职教授萨尔表示，就定罪提出上诉，一般可以提出两个广泛的理由，而这两个理由都是有普通法的先例可循，同时亦都有实际的法例可以依照。第一个理由，同时亦都是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案件在审讯期间存在法律上又或者事实上的错误，提出证据的方式有问题，又或者法官是错误引导陪审团。而第二个较为罕见的理由，就是陪审团的裁决并不合理，或者同所提出的证据有所冲突。佩尔今次的案件入面，正正就是以这个理据提出上诉。过往上诉法庭传统上都不是那么愿意推翻陪审团的裁决，当中最为人熟悉的就是1984年张伯伦 Michael Chamberlain 以及妻子 Lindy 涉嫌谋杀女儿的上诉案。上诉案虽然被最高法院驳回，但是两人后来亦都获得免责。长久以来，最高法院一直都相当重视陪审团的重要作用。1997年，时任澳洲首席大法官布仁纳曾经指出，法庭认为陪审团成员拥有达成适当裁决所需要的技能和优势。他认为任何同这个原则相违背的做法，不单止否认了陪审团在审讯过程里面的重要性，更加违反陪审团所履行的宪法职能。但是他同时亦都指出，即使陪审团具有适当的技能和优势，并且有能力遵守相关的法律和程序规则，在某些特殊的情况底下，陪审团亦都可能在作出裁决的时候出现错误。萨尔教授指出，传统上陪审团的存在一直都被视为刑事司法系统的价值、力量和可靠性的根本基础。虽然本地的法院审理的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是由裁判官而不是陪审团作出裁决，但是高级法院里面容许一些未经专业训练的平民百姓作出判决，有时候就被批评是不公正和反复无常。事实上，陪审团作为司法系统里面不可分割一部分的这个原则，过往都是未曾经受到强烈的质疑。主张保留陪审团制度的人经常都引用著名的1670年英格兰 Bushell 一案，案情就指两名贵格会教派信徒佩恩和米德被控非法集会，主审法官认为两人罪名成立，但是陪审团就坚决反对将两人定罪。从此陪审团的角色就得到了辩护，并且在刑事司法系统里面获得巩固的地位。但是在佩尔枢机主教的案件以及其他结果类似的案件里面， 最高法院的裁决就强调了一点，就是即使陪审团拥有裁定一个人有罪抑或无罪的权力，司法系统里面亦都是有更高的法院又或者法官是有权推翻有关的裁决。由于上诉法院被赋予了最高的责任确定陪审团是作出一个安全公平公正的决定，而是未有受到任何不属于情同正供范围里面的资讯又或者渲染信息所影响。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